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今天在国内，闪婚闪离的婚姻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有多少个破碎的婚姻，就有多少颗破碎的心灵。凌云将今天这篇文章送给所有的夫妻们，让我们彼此共勉。喜欢一朵玫瑰，就要包容他的刺；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的缺点，乃至一切的一切。爱有多深，宽容就会有多少次。感情永远与原谅息息相关，永远与在乎脉脉相连。一个人能原谅你的犯错，不是因为很大度，而是因为舍不得。一个人能迁就你的性格，不是因为没脾气，而是因为对你很在意。一个人能包容你的胡闹，不是因为没底线，而是因为深深地爱着你。选择去容忍，去体贴，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学着去退让，去谅解，因为懂得矛盾必须有个人先去化解。爱一个人不能将就，爱上一个人就会迁就。原谅一次很容易，一辈子总原谅不容易。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再烫也会捧着，再不好也会守护着，再吵架也会惦记着。哪怕是罪不可赦，也会一一饶恕。哪怕是让你受伤，也会次次放过。原因是你爱着，你疼着，你珍惜着。人心只有一颗，别用冷漠伤害。幸福那么缺货，请别肆意挥霍。珍惜眼前人，拿出真心对你的人真的不多，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就那么一个。
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转头临界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埋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誓言，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小雨，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为大家介绍何冰的文章《全球唯一没有贪腐的国家》，令人神往。八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了一笔资金，邀请笔者去访学，这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让他转一转，让他看看什么呢？有一位教授告诉他说，我们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能有如此的制度和文化自信呢？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他当检察官32年，从来没有受理过一起官员的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20多年只遇到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人，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士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2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的生活。在瑞典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么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呢？我说，怎么不可能啊？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之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有机会呀。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在回国之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理发师问我，你预约了吗？我郁闷地说，理发还要预约呀。他查了一下小本子，说后天下午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4点就收工，绝不加班。有一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该很有钱吧？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说，为什么呀？ 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是瑞典人不爱财产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做马延花的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儿，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一样，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来了。瑞典的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而备战。第二个就是瑞典的税负达到 40% 多，重税使国民失去了追逐财富的动力。第三个就是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的生气，再次致电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按照瑞典的法律，这些都是政务公开的范畴。第四个就是社会的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的价格、房屋的面积以及修建情况等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者是今后查询。第五个就是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人。在一个热爱自然而又不热爱财富的国家里，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里，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瑞典归来，每当看到某些勤劳腐败的上国高人，我就想到万里之外那个小国家，羞愧地低下了头。瑞典还是一个王国，但是它的制度却比美国还要先进，怪不得中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去过北欧之后说，这不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理想吗？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用智慧演绎人生。用智慧演绎人生。
各位好，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我是英友。当你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职位本身要从事的事情是否和你的兴趣更重要，还是那家公司的综合实力更重要，亦或是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更重要呢？今天要给你带来的这篇文章就和你的职场有密切的关系。跟谁一起工作到底有多重要？作者孙媛媛。 《浪潮之巅》的作者吴军在《得到》专栏里提到了 Google 刚进中国时候的一件事。刚开始 Google 总部对中国研发团队的评价非常低，因为出工不出活，北京的三四个工程师都抵不上 Google 总部的一个工程师。后来吴军帮忙分析了原因，他发现那些工程师都不善于找到最重要的工作并优先完成他们。中国研发团队里所有的工程师都是新人，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工作。而在 Google 总部，新员工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很容易在有经验的员工带动下快速掌握工作技能。之后两年， Google 总部的工程师陆续来中国帮助团队梳理工作方法，而中国团队也会去 Google 总部交流，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改善，中国研发团队也最终得到了总部的认可。 Google 工程师这么聪明的一群人，尚且需要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有效产出，何况大多数人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如果一个人智商情商正常，学习和工作意愿高，就一定能出成绩。然而我带过很多人，也招过很多人，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些人十分有意愿学习，非常努力，智商情商也都正常，然而工作产出却非常低，甚至不如很多资质低于他们的人。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一度怀疑自己看人不准，直到前阵子看到吴军的这段叙述才幡然醒悟。仔细回想了这些人的工作方式，将他们与产出高的人相比，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只关注任务，不关注目标。假如你的老板正在飞机上，还有一小时落地，下来之后需要给客户做一个重要汇报，而你需要给他做一份 PPT。但因为你错估了时间，导致 PPT 草草做完，而且发现其中一些数据没有，你该怎么办？低效人士的做法是疯狂地找数据，最后可能数据有了，然而 PPT 没有来得及做完，或者质量不高。一般人的做法是找人帮自己一起找数据，而高效的那些人会根据老板此次汇报的目的判断那些数据在其中的作用大小，如果作用不大，那么就把时间花在完善重要页数而不是找数据上，如果很关键，那么就找其他人帮忙或者找一些替代数据。这三类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任务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差距。我此前的咨询公司在做高潜人才研究的时候有个发现，高潜力的人才是有共性的，具备这些共性的人几乎做什么都能做好，而不具备的几乎做任何工作都会障碍重重。这其中有一项共性就是 result driven， 结果驱动。那些高产出的人未必动作很快，而是更善于判断什么事情对结果是最有效的，然后用尽一切办法保证结果达成，而不是死守着原有的工作任务。实际上，结果驱动不仅仅是一种工作习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以终为始的思维模式是我自己刻意训练的最有用的思维模式之一。比如思维训练营里，有学员问我，如何让自己对一个行业有真知灼见呢？想想看，如果是你，会如何回答？我的回答方式是反问他，具备真知灼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让客户更加信任你，还是想让老板看到你的进步呢？假设你是希望客户信任你，觉得你懂他，那你要做的就是看这个行业里的客户有什么痛点，然后针对这几个痛点下功夫研究和分析，有更多洞见，然后借机沟通出去。了解一个行业是一个大的话题，没有目标根本无从下手。然而没有结果驱动的思维，而仅仅死守着工作任务，最终就是出工不出活。 应激式工作，而非统筹式工作。如果你观察周围的同事，会发现整天风风火火，急得上蹿下跳，各种任务来回切换的人，有时候产出并不高。看他们工作就好像打地鼠一样，打完一个，另一个又冒上来，连看的人都跟着焦虑起来。而另一类人，他们做事专注，条理清晰，看起来很淡定，但最后多困难的事儿都默默搞定了。两者的差别就在于，第一类人总是应激式工作，他们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规划当天的工作，而是马上投入工作，以至于到了下班之后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而没做完的可能又是最重要的。另外，领导临时给个任务，客户临时有个要求，同事临时要个数据，他们都会停下手里的事情去忙这些，最终在任务的切换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我跟公司的运营打过一个比方，假设你每项工作任务平均半小时可以做完，而任务之间的切换通常也要半小时，如果你经常一项做不完就切换到下一项，就算每个任务中途切换一次吧，那就意味着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你至少有四小时都花在任务切换上。这种应激式工作方法无疑是低效的。那什么才是高效的呢？统筹式工作。真正的统筹式工作有几个特征。特征一，有计划的工作。我通常周日晚上就会排好下周每天的工作，而每天早上会排好当天的工作，而且任务清单在工作的时候一直开着，实时更新，完成一项删掉一项，临时增加一项就插入相应的时间段，当天完成不了非紧急的任务，我就改成第二天的日期。这种方法会让我很有掌控感，多少事情来了都不会乱了阵脚。当然，在做计划的时候，你需要为高价值问题分配最多专门的时间。我此前特地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大部分人在 80% 的时间里都是做无用功，根本问题就是没搞清楚真正要解决的问题。特征二，形成自己固定的时间习惯。比如我的习惯是在上午做需要烧脑的事，在交通工具上听书，在饭后效率不高的时候集中回复微信消息和留言，在等人的时候构思下篇文章的主题，在疲劳的时候刷一下公众号，在傍晚的时候跟团队开会，在晚上做一个简单总结。这种习惯一方面把不同难度的工作跟自己的效率波峰波谷相匹配，达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我会清楚地知道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对我来说分别可以干什么，这样就不会一有碎片时间就习惯性地刷朋友圈了。特征三，及时记录，每天总结。当你正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布置了一个任务，客户又来了一个问题，你会如何呢？很多人就直接扑到临时任务上去，但真正好的做法是，如果不是十万火急，你可以快速用关键词记在笔记本上，不需要任何思考，然后马上回到刚才的任务，做完再看笔记本。另外，你在一天当中学到了什么，犯了什么错误，当时就要记下来，因为过了那个时候，你很快就会忘，然后继续犯那个错误。当然，这些记录晚上都需要进行整理。我说过，此前八年多的顾问生涯里，成长最快的那半年，我每天都坚持写工作日记。另外，记录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轻大脑负担。每天的例行工作，自己常犯的错误，这些都可以列清单。你的大脑是用来思考的，是很宝贵的。别把一支笔就可以做的事强加给你的大脑来做。问题三，几乎从不偷懒。懒癌是第一生产力。仔细盘点一下，我们哪样创新不是因为懒呢？ 不想走路，有了汽车；不想爬楼，有了电梯；不想打扫，有了扫地机器人。工作中的大部分事情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那么就可以在第一次做的时候搭好框架。比如，我让运营每周做一次数据分析，这个事情是重复性的，所以高效的做法是建一张 Excel 表格，把固定需要分析的参数都做好公式，每周只需要把导出来的原数据贴进去，刷新之后参数就出来，然后只需要看参数来得出结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偷懒不仅是善用工具，还包括善用他人。比如你从来没做过数据分析，那么就先去找找前人怎么做的。比如你有自己的团队或者实习生，那就不要做任何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再比如去运营社群，摸索出一套群主激励机制，比你自己去做群主要高效得多。所以这三个让你 work smart 的工作方式听起来难吗？一点也不，而且你可能也听说过。所以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你选择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工作方式、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在初入职场的几年，处于任何工作环境，跟谁一起工作，被谁辅导工作，都足以影响你的下半辈子。希望你可以更有智慧的工作吧。谢谢你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我是 Angel，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我要一心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我要一心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欢喜。